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第14位总统。当时皮尔斯只有48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皮尔斯是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妥协的产物，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49次投票，才最后决定推举皮尔斯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皮尔斯以绝对优势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将军，告票当选。皮尔斯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霍桑在皮尔斯的竞选中鼎力相助。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是律师出身，曾任州议员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1840年代美墨战争期间是美军指挥官。当选总统时，皮尔斯担任公职已经20多年，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强势领袖，个人生活亦不幸福。皮尔斯的两个小孩子都在幼年的时候夭折，第三个小孩子在皮尔斯宣誓就职前没几耐的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除此之外，皮尔斯的妻子简不喜欢华盛顿的生活，不支持丈夫做总统。很多年前，简就曾经劝皮尔斯辞去参议员的职务，翻身罕布什尔老家。他不愿意住在华盛顿，即使是作为第一夫人。皮尔斯当选后，简同意搬到华盛顿去，但是很少抛头露面，每次需要参加公开活动都是由他的一个好朋友代替。富兰克林皮尔斯是一位年轻的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亦是围绕一个年轻的美国。他保证继续拓展美国领土，推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皮尔斯同英国交涉，成功的为美国争取到加拿大沿海的渔业捕捞权，但是未能从西班牙手中将古巴买下来。皮尔斯政府一项最大的外交进展，其实要追溯到前总统菲尔莫尔任期内。菲尔莫尔派海军准将佩里到亚洲去，佩里1853年终于抵达东京湾，最终促成了美日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建立。皮尔斯在国内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1850年的妥协法案解决了西部新增领土围绕奴隶存废问题产生的纠纷，但是未有彻底废除奴隶制度。美国南北双方为此兵戎相见的祸根并未铲除。同这个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应当在哪里修筑铁路？随着领土的扩大和白人定居者的西进，很多人都感觉到改善交通的迫切性。他们希望看到从大西洋直通太平洋，贯穿美国大陆的铁路线。工程人员提议可以修筑4条铁路。四条路线分别是：一条横跨美国北部，连接圣保罗和西雅图；一条横跨中部，连接圣路易斯和旧金山；一条连接孟菲斯和旧金山；一条在南部，连接新奥尔良和圣迭戈。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建议只是修3条，并提出政府可以将土地拨给铁路公司，铁路公司通过出售土地来融资，然后拿这些钱修筑铁路。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此展开讨论，最后决定同时修筑3条铁路可能有困难，最好先修筑1条， 但是收足哪条好呢？很多国会议员认为在南方修筑铁路最适合，那里冬天不会落雪，区域划分已经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认可。如果在北方或者中部修筑铁路，难免遇到暴风雪的天气，而且一定要经过内布拉斯加，当时的内布拉斯加还是一片荒芜地带，既不是一个州，亦不是一块领地。选择铁路路线时，奴隶存废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内布拉斯加位于1820年确立的密苏里妥协界线以北，不允许奴隶的存在，但是内布拉斯加旁边的密苏里州则是一个奴隶州。密苏里州的奴隶主不希望被内布拉斯加成为一个自由区，他们担心这样自己的奴隶就会走到内布拉斯加去，周围出现任何自由州或者是自由领地，都会使他们觉得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多年来，密苏里州国会议员一直有效地阻止了被内布拉斯加正式成为一块领土的所有努力。1853年国会开会讨论一项有关内布拉斯加的新议案，议案建议将内布拉斯加一分为二，北边叫做内布拉斯加领土，南边叫做堪萨斯领土。这份议案因此被称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议案没有明确说明奴隶制度在这两个地区内是合法还是非法。议案表面上的目的是为解决该地区各方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议案的真正目的是允许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张。参议院里面一批主张废奴的议员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说议案是南方推广奴隶制度的行动方案的一部分。他们还说这份议案被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杜格拉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为自己参选下届总统争取南方的支持。参议院围绕议案进行讨论，杜格拉斯第一个站出来为议案提出辩护。杜格拉斯说，议案将奴隶制的存废权交给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地区居民。他说1850年妥协法案使新墨西哥和犹他地区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人亦都应该享受。杜格拉斯还说，联邦政府过去一直试图在地图上将自由州和奴隶州区分开来，但是地理划界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还是应该由各州或者各地区的居民自行做出选择。杜格拉斯说，1850年妥协法案取代了1820年密苏里协定，而新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只不过是明确了密苏里协定寿终正寝的事实。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反对者立即提出反驳，他们表示杜格拉斯有关1850年妥协法案的讲法不准确。没错，法案确实是将奴隶存废的选择权交给犹他和新墨西哥居民，但是没有说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居民都能够享受这种权利。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势力在北方非常强大，他们在很多城市组织公开集会，商人亦召集了多次大会。他们对杜格拉斯参议员非常不满，因为杜格拉斯重新挑起围绕奴隶制度的争议，生意人担心这种情况会伤害到美国经济。 北方好多教会领袖亦联合起嚟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数以千计的人签署抗议书送交国会。杜格拉斯批评教会领袖，说他们不应该参与政治。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南方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大多数南方人对此不感到兴趣，他们相信这个议案有助于奴隶制度的继续，但是他们同时也觉得议案可能会带来麻烦。参议院围绕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史蒂文·杜格拉斯参议员认为议案一定能够通过。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